一起来读。
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这里提到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指内在的安息，就是灵里的平静安稳。那要进入这样的安息，必须歇自己的功，就如创世纪二章二节提到，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进入这个至圣所的道路就为我们打开了，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就这实际的经历而言，圣徒的天然本性会拦阻人进到神面前，人要放弃肉体的努力，放弃属肉体属天然的种种，才能蒙圣灵引导进到神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只有凭着信歇自己的功才能进入，所以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学习安静等候神。首先我们把身体安静下来，让那个翻腾的情绪也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把我们的心思感觉定住在神身上，这个就叫做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但是对许多初学者或是学习安静等候神不久的人而言，会发现等候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先进弟兄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说25年前有个朋友递给我一本书，后来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捩点。他说那本书名字叫做《真平安》，他说那是一篇古老的信息，书中的那个中心思想就是神正在我生命最深处等着跟我谈话，只要我能安静下来听他。宣心说我当时讲这个事情不难，就开始安静。可是当他一开始安静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吵杂的声音往他的耳朵里面冲，还有许多喧闹的声音跟搅扰就从他心里面内心涌上来。一直到后来，除了这些烦乱跟喧嚣之外，他几乎听不到别的。而这许许多的声音，有一些是他自己里面的声音，是他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挂虑，或是出于他自己的祷告，其他就是诱惑者的建议和从骚乱的世界里跑进来的声音。似乎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他觉得他需要去做、去说、去想啊，所以当时他整个心思就被四面八方来的音响拉拉扯扯，最后影响他的就是一些吵杂的声音和无法形容的不安，好像他需要去听这些声音，甚至需要去回答这些啊。但是神跟他说要安静 ，Be still, S-T-I-L-L， 诗篇46篇啊，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但是接下来又为明天的事、明天当尽的职责，或是明天的挂虑，使脑海里重新有思想的冲击。神又跟他说要安静，然后接着涌出来的就是他那颗不安静的心，一直发出那种想要赶快可以就近神的祷告。神又跟他说要安静。当他留意这个命令，诗篇46篇的命令，我们和本是翻译作要休息了，其实就是要安静啊。他就慢慢学习听话，他把他耳朵从所有的声音关闭。过一阵子其他的声音也停下来了，还他自己不再去听他们的时候，就有一个宁静微小的声音在他生命的深处，用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能力安慰在说话。而他留心听的时候，这个成了一种祷告的声音、智慧的言语和对所应该做的事情的提醒，以致他不需要再那么费力的思想，也不需要祷告得很勉强或是不容易相信。他发现他里面这个宁静微小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 是神自己在他灵魂隐秘处的祷告，是神对他所有问题的答复，是神自己的生命和力量，成了他的灵魂体的生命和力量。这个圣经啊，这个声音也成了所有知识、所有祷告和所有祝福的本源，因为他就是永生神自己，成为他的生命和他的一切。宣信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生命最深的需要。借着安静，我们学习真认识神，借此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和喂养，我们的心得到滋润和满足，我们因此领受生命粮，身体得着医治，灵魂也隐于主的活水泉，于是像黑夜却饱饮了清凉晶莹的甘露的花朵那样，我们能够挑起各样的职责，进入人生的各项征战里。”他说露珠未曾降在暴风雨的夜里，同样的，神恩典的甘露也不曾临到不安宁的心里。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付代价，学习安静等候神。每一次聚会，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就是让大家一起学习，然后你也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去学习。等候神就是寻求那位仁爱的神、公义的神。我们接着等候神，被神充满，单单以神自己为满足，而且学会在神的爱中、在神的同在中安息。我们会越来越对神的同在着迷，里面也充满了神圣的爱。我们心中的惧怕会除去，那个神圣之爱来充满惧怕除掉，而流出的空间里，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这是所有恩典当中最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拿神的爱夸口，我们喜爱神公义公平的律例法则，所以谨守爱公平对我们并不为难。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要寻得地上的利益或是外面的好处，也不是在寻求深藏在自己里面的兴趣。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目的，就是我要得着神，我要降服于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要把自己很单纯完全的交给神，我们要向这位仁爱公义的神完全降服。我们是单单为了讨神喜悦而忙碌，在一个完全降服当中等候神，接受神所定规的一切。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不信从，一个人不相信耶稣，不顺从耶稣，就得不着安息。耶稣的救恩带给我们真安息，所以一个常常回到灵里深处的基督徒，他会活在不间断的平安中。虽然他的外面有征战，可是里面的平安是不间断的。他的意志受训练到一个地步，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爱慕。所以他做完外面的事，他可以立刻把思想转向神，他歇自己的功，不再想东想西。他一退回灵里的深处，就忘记一切的遭遇还有外在的人事物，他从这个世界中退出来，也从那个外面的人退出来。所以在他里面的深处与外面的人之间有个无限的距离，所以外面的事没有办法波及他里面的属天的安息。当然活在世上，他会遇见不顺利的事，可是这些风浪只会在他外面冲击，没有能力攻击到他的里面，因为他懂得歇自己的功，竭力进入里面的安息之所，退回灵里深处的内室。《灵城指引》的作者莫林诺这样讲， 他说学习退回到灵体最深处的内室，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单单注视神。真正的快乐是存在于你灵的最深处，也是在这里主要将奇妙的事物向你显示。你知道这个疫情让很多人受不了，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外面，整天要关在家里，他受不了。可是基督徒快乐的要命，我们就是在家里头，当我们的自己完全消失于神同在那个无边无际的海洋中，里头安稳不摇动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才达到完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生存的原因。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很谦卑顺服的进入灵里的深处，他单单寻求神的旨意，那个神圣至爱者的灵会带着甘甜与生命在凡事上教导这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常常安静把全人交付神的手中，让你的话都从里面出来，你把你这个老旧的自己弃绝交给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恶意的论断任何人。你对于灵舍的猜疑会使你心中的纯净受到玷污，一切的猜疑论断都会搅扰你的心，这样这些事情会把你从灵的领域拉出来，夺去你里面的安息。所以你要走这个里面的道路，就是要失去你的自己，要失去你的老自己。所以正确的态度就是绝对信靠神，相信是神允许各种令人不平的事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真的会许可外表显得不公平的事临到世上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为的是要叫我们降卑，好叫我们天然的生命某一些部分可以除去，特别是我们的骄傲，好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外在的人祷告说，神啊给我能力啊，拼命努力祷告求神赐给他能力。可是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是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他对神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要我做什么呢？这样神就能够照他的心意来随时使用这个人。十八世纪有一位德国的圣徒叫特斯蒂根，他是过内在生活的人，在他的生命里头，神的同在就好像车轮的轴心一般，他一切的言论都是发源于这个神圣的中心，所以引导他的生活达到一种特别安宁的光景，再没有恐惧的阴影。从这个无法形容的神的同在当中，涌流出他传道的能力，还有医治人的恩典。他专注于神的同在，就使他生发一种奥秘的影响力。这种神圣的同在是他生存不可侵犯的中心。他为别人的祷告是，凡口渴的都应当来，白白畅饮得饱足。所以特斯蒂根他自己不住的啜饮于这个里面的活水泉，所以他也能够引导别人找着这个生命的泉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特斯蒂根的讲章属灵的侍奉跟著作远播到德国的西北部，他的侍奉的影响力远伸至荷兰、瑞典，甚至达到美国。但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工作中，有个引人注意的点是，外面这一切都摸不着他的心。虽然有这一切的工作，可是他不让自己迷失在忙碌的漩涡里，他就是按着神的心意供应他的同胞各样的需要，但是他很忠心的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因为这个隐秘处是他生命和一切侍奉的源头，他的内心一直注意一件事，他要过一种连续不断在里面亲近主的生活。他说真实内在的灵性是神的杰作，而不是出自人的手。他 他说一个属灵人即使他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也做得够了。他说一种安静的安息，一个安静的默许，一个简单的守望，对属灵人而言，这种让神做工的灵已经足够了。所以特西根他最尽心竭力做的事情，就是要引导别人也进入这个里面的安息，好使人能够领悟神的同在。他要向人揭示那个无法测度的神的同在的重要性。他说这种内在之光比仅仅在头脑里对于神性的观念不知要超越多少倍。所以特斯蒂根他竭力进入神的安息，他不必说什么或做什么，只要住在主里面，对他而言这就足够了。他就是常常在里面仰望神。在他的一封信里他这样讲，他说只有主耶稣的灵才能给我们真实的美德。他说主在我们里面是如此的亲近，他纯净地注入这个生命的能力，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跟天然的成分，让我们可以存忍耐的心往前奔，而且毫无怠惰地安静等候神。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意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标杆。那些行走在这条内在之路的人，进入里面的安息，他们可以在里面不住的祷告，终日等候神，把自己交给赐生命的独一真神，他们是何等的快乐。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要从一切被倒空被分别出来，在灵里头与神同活，让属己的一切都晋级，让神和属神的一切得着地位。这个是真理、力量、生命与祝福的唯一出路。他说无论在时间中，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或是在永远里，我唯一所渴望的就是要讨神喜悦，要完全为神爱神。他说我宁愿在一切的搅扰、痛苦和难处中这样生活，也不愿为自己活而享受万有或许多的安逸舒适。所以特斯蒂更呢，他竭力追求神，不断地追求神，神经常在他里面显现，那个神的同在那么深刻的烙印在他里面，所以他的举止行动都注入一种挚爱的味道，一种挚爱神、尊敬神的味道。他相信神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显现在他的里面，他知道神真的在里面看着他。他这样讲，他说神在我们的里面是在比我们自己最里面的部分还要更深的地方，在那里神呼召我们，在那里神等候我们，在那里神要与我们相交，让我们可以沉浸在满意的福分中。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都是由里面这个神圣中心所活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这种蛮有能力、蛮有平安、不慌不忙的生命。只要我们学习过内在生活，以这个神圣的中心为根基。纽约瑞主教会武汉斯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内在生活的头一个特征是极大的平静、镇静和伟大的信心。他说内在生活的头一个特征是极大的平静、镇静和伟大的信心。操练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当精心地、慎重地去做，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急和慌都是表明心思未曾受训练，我们应该默默的、平静地、仁慈地去工作，同时求神祝福我们手里所做的。好，借着我们的心思停住在神上面， 我们就能够打伤恶者的头，并解除他一切的武装。所以那些会受仇敌搅扰的人，常常心思不受训练，没有受训练，常常跑来跑去胡思乱想，容易上魔鬼的当。所以他说，借着我们的心思停住在神上面，我们就能打伤了恶者的头，并解除他一切的武装。好，当我们忙于事情的时候，或思念属灵的事情时，或是我们专心在那里开口祈求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时的停下来，次数越多越好，往我们的深处里头去敬拜神，暗暗的尝到他一次，摸着他一次。他说，既然你知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神都与你同在，他就住在你的最深处，那为什么不在你做事的时候或开口祈求的时候不时的停下来，往你的深处去赞美他、敬拜他，求他的帮助，从心里献上你的工作，并为着他的慈爱和怜悯来感谢他呢？他说，有什么奉献能叫神更悦纳呢？岂不是就是你在一天当中，你从外面的事情里抽出时间来，往里面深处去敬拜神吗？他说，这样做可以毁灭自爱，爱自己，毁灭自爱。他说，因为自爱滋长在外面的事物里，人若安静在神面前，就会不知不觉地脱离自爱。老实说，人脱离被造之物，专一的以神为他的喜乐，这就是见证我们对神最大的信靠跟忠心。他说，不过呢，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劝你将外面的事完全永远地放下，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有外面的工作需要做。他说，谨慎是诸德之母，会引导你行事合宜。但是我觉得信徒们有一个最普遍的错误，就是没有常常停下来在他们的深处敬拜神，享受与神交通的平安。好，人们偏离这个已经很久了，所以让我们回头吧。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回到里面安静，闭起你的眼睛来，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回到灵里深处去注视神，敬拜神。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眼睛闭着继续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回到里面敬拜是出于信心的，也是受信心引导的，是不是？我们要相信神确确实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灵里头跟真实里敬拜神。神看见一切，在神面前我们的心和一切受造物都是敞开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一切受造物的气息、生活、存留都是靠神而有的。神的完全是无限的，也是无上的，他要求我们的身体灵魂绝对向他降服。劳伦斯弟兄说，以极公正的态度来说，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亏欠他，所以一切为着神好像是该还的债。那劳伦斯弟兄学习与神同在呢，在最初的几年他是有固定的祷告时间，他在祷告当中学习用爱来亲近主，他在祷告当中是用爱的态度来亲近主，寻求神的同在。 他这样一直操练了好几年，后来就是不在这个固定祷告的时间或是工作的时候，他也很谨慎地把他的心摆在神面前，为着爱神做每一件事。他一直想，神跟我同在，也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不知不觉在不在固定祷告的时间，他也觉得他的心是在神面前，这样就叫他大有喜乐，大得安慰。在做事最忙的时候，他能够保持这个对神的思念，然后按部就班，不慌不忙，安静地去做一切他该做的事。有时候在厨房里头很吵，有十几个人同时向他要几件东西，可是呢，他有极大的平安，也有神的同在，他觉得就像他在教堂跪下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一样。所以内在生活的特征就是有极大的平安、平静、镇静、从容不迫、泰然自若，蛮有安息。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至圣所，跟这位赐平安的神相交，有交通，有来往。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浸泡在他荣耀的同在中，然后带着神荣耀的全能进入外面的世界。我们越被神得着，就越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跟信心的灵。信心就是对神完全的信任，我们敢把生命完全交给神，然后把全人抛掷于神的同在中，充满了安息。信心就是对神的话还有神的应许深信不疑，即使外面的眼睛我们还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实现，或是我们按着神的话在那里祷告，还没有看见神的话完全的成就，可是我们里面的信心仍然100%的确信神会按着他的应许，按着他的话来成就一切。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6节，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的第1节到第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内在生活是信心生活。好，内在生活是信心生活。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如果我们盼望自己能够时刻与神同在，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操练，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操练与神同在这件所盼望的事情，就是要用信心来相信，来操练。我们想要用一种平安稳妥、充满能力的深邃生命，必须用信心来追求。这里提到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如果我们相信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事情，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知道诸世界是神用他的话来造成的。 我们相信神的话。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见许多的信心英雄。首先这里提到亚伯，他说亚伯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他对神有正确的态度。当他跟哥哥该隐前来献祭给神的时候，神对该隐说不好，对亚伯说好。为什么？有人说因为亚伯献的祭是带血的动物，是神所接受的，而该隐献的是蔬果，其中没有血，所以不被接受。这个解释也有可能呢，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圣经根据。他们各自带着自己所出产的东西来，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如果带他只能带的该带他只能带的东西来给神，却遭拒，被神拒绝，那就太不公平了。所以有的人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答案，但是在这里圣经透露一个线索，指出真正的答案。神不是看祭物，而是看献祭者的心态。神没有在该隐心中找到信心，却在亚伯的心中找到。参与同样一个聚会，一个人有信心，另一个却没有。当你有信心时，就会发生美好的事，聚会和其他的一切都会活起来，会众都可以把祭物带来给神。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献上赞美祭给神，献上敬拜的祭给神，因着大家对神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神的荣耀就大大的显降。亚伯有信心，可是该隐没有信心。该隐嫉妒亚伯，神警告他，罪就伏在你的心门前。如果该隐给罪机会，伏在他门前的那个罪有机会就啪啦就闯进他的心中了。神要说的是，该隐，把你的态度导正，把你的心导正，甚至把你的脸色导正。你前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的脸色不对，他把这些导正，我就悦纳你的祭物。但是该隐没有听从神，他反而因为嫉妒亚伯被神喜欢，就去杀了亚伯。但是死从来不是义人的结局，不是他生命的最终点。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他的信，他凭信献祭于神，就得了称义的见证。而且他的信仍旧在说话，一直说到今天，我们还要再谈他的事，对不对？亚伯是牧羊的，当时的人并不吃肉，所以亚伯是从事一个无法赚钱的行业，他真的是过信心生活。而内在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亚伯过内在生活。至于以诺，创世纪55:22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你知道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奉献，奉献。所以以诺是把他自己还有他的儿女，他自己整个的生活都奉献给神。他与神同行，他喜欢与神同行，每一天与神同行，步步跟随神。在生儿养女300年的平凡生活中，他逐日跟神建立了更亲密更深刻的关系。以诺不至于见死，因为神喜悦他，他知道神关心他，他认识神，而且他是以与神同行为乐。你看一个人有办法300年做同样的事，那他真的是以那件事为乐才有办法。如果你不以与神同行为乐，一个礼拜你都觉得已经够了。可是以诺真的是以与神同行为乐，对不对？所以300年他所走的每一步都不孤单，他知道神陪伴着他。以诺是过信心生活，他是在信心当中与神同行。 所以他也在信心中被神接去，未尝死位。只有以利亚跟他有同样的经历。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英文扩大版圣经把最后一句话翻译作，且信他赏赐那认真且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内在生活不但是信心的生活，而且是一种认真且殷勤寻求神的生活。内在生活不只是信心生活，而且是一种认真且殷勤寻求神的生活。圣徒陶洛这样讲，陶乐他说，你的祈祷要向三而一的神发出来，献上你心中的赞美，怀着热诚的愿望，尽你所能的赞美神。神是看人的意志跟愿望，只要你的意志真正渴望，那这个人会做得很好。所以让我们认真且殷勤的寻求神，怀着热诚的赞美来敬拜神。我们认真操练安静等候神，也殷勤地学习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有一个圣徒这样讲，他说神的爱好像一支箭，他把射手就是神自己一起射入人的内心。好，神的爱好像一支箭，他将射手就是神的自己也一起射进了人的内心。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神以爱的箭射中某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他会使这个人对于神的美善、神的爱有真切的认识，也让他明白神那么渴望占有他的心。同时，神自己也随着这支爱的箭一起射入了这个人的内心。神自己也随着爱之箭一起射入这人的内心。所以这个人他不能不认真且殷勤的寻求神自己。内在生活是凭着信认真追求神，殷勤寻求神的生活。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七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到二十九节，请大家一起读。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杀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好，神向挪亚宣布一件史无前例、不可思议的事，神要他在内陆，不是在海边，是在内陆建造一艘船。难怪人们嘲笑他、讥讽他。挪亚相信神所说的事都会发生，他不会打折扣，对神的话不打折扣，也不受任何事的拦阻，他就是继续建造方舟，存着敬畏的心顺服神。因着挪亚的信心跟顺服，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他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所以信心使挪亚成为义人，而与他有关联的所有不信者都拒绝他所传的义道。这就是挪亚时代发生的事。只有另外7个人跟他有同样的信心，他的妻子、3个儿子、3个媳妇。所以在一个从未下过雨也从未有洪水的时代，整个社会只有这8个人相信神的话。挪亚就存着敬畏的心、顺服的心建造方舟，他真的过信心生活。你相信将来要来临的审判吗？主耶稣说挪亚时代发生的事会再次发生，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然而毁灭世界的物质元素会不一样，挪亚时代是水，这次要来的是火。但是你相信吗？你是不是像挪亚一样确信？你如果相信，你就会天天预备主再来，天天认真地寻求神，天天要重新被圣灵充满。所以你不但不敢停止聚会，而且你殷勤的聚会寻求神，认真地顺服神，一天24小时你都要住在基督里，照主所行的去行。挪亚是住在方舟里躲过洪水的浩劫，而我们呢是住在基督里躲过末世的浩劫。方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内在生活是信心生活，也是认真且殷勤寻求神，住在基督里的生活。所有新信英雄当中最伟大的一位，也是旧约圣经当中伟大的圣徒，就是亚伯拉罕。他离开家乡吾尔，踏出信心的步伐，跟随神。如果你看过从加勒底的吾尔出土的那些文物照片，你就不难相信他为着信心付上了代价。他一生在吾尔住了许多年，那里有古文明，是当时繁荣先进的大都会，真是个绝佳之地。然而呢，亚伯拉罕相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他直到死都住在帐篷里，他从未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只有在后来他买了一个小小的墓地，用来埋葬他的妻子。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能一步一步跟随神，途经冲击平原、沙漠、高山，一路上他都盼望另一个家乡。 他的顺服显示出他的信心。事实上，当他到达神带他去的那地的时候，他仍旧住在帐篷里，他仍旧说，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在信心当中看见那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在信心当中遥望那个更美的家乡，他心中充满了羡慕跟爱慕，他一点都不想回去他所离开的家乡乌尔。所以内在生活是凭信步步跟随神往天行走的生活，内在生活是步步跟随神往天行走的生活。有一天，他坐在帐篷外，他抬头看着星星。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因为有一件令他很遗憾的事，他的太太很漂亮，可是无法怀孕。这件事因着他们来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而更加遗憾。撒拉不能生育，他们绝了后，一切就叫到亚伯拉罕为止。可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神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月经已经断绝的撒拉，她因着信就怀孕生子，果然她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因为她认为那位应许她的神是可信的，是说话算话的神。那以撒是应许之子，他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疼爱中成长为青少年。有一天神说，亚伯拉罕，把你所爱的以撒当作燔祭来献给我。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柴，带着以撒走了三天抵达目的地，然后他把柴放在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以撒呢，抬头看着爸爸说，爸爸，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我想以撒看过人家献祭嘛，所以说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凭着对神的信心跟以撒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信心就是看神，注视神，往上看，不要往下看。信心就是看神，注视神，往上看，不要往下看。所以亚伯拉罕在捆绑以撒的时候，他肯定是往上看，不要看以撒，一直往上看。亚伯拉罕手中拿着刀，他即将终结神的应许。为什么他下得了手？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第二，他仔细想一想，神如果叫我杀儿子，那神的应许是怎么成就？那一定是神打算叫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亚伯拉罕能够做出的唯一结论。他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他相信那个复活的能力，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们都知道神后来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亚伯拉罕的信心考试卷考了100分。内在生活是信心生活，所以亚伯拉罕是在过信心生活。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他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他准备杀他的亲生儿子，而他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多么大的信心啊。在快到摩利亚山的最后一小段路程，他把仆人留在山下，他跟仆人们说，你们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不是要欺骗仆人隐瞒真相，他是在表达信心，他知道，他相信他跟以撒会一同回来的。亚伯拉罕有信心，以撒很自然跟这样一位父亲有相同的信心。那以撒怎么样展现他的信心呢？是以一种非常安静不引人注目的方式。 以撒在临终前显示出他的信心，他立了一份遗嘱留给他的儿子，他留给他们的财产是其实他从未拥有的财产，他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说，我把这个地留给你。他怎么留啊？那地根本就不是他的，他没有所有权状，可是他相信神说是他的，那就是他的。雅各也是这样，雅各这位老人后来他就倚着他的杖对他的十二个儿子说，我把这块地留给你们，把那块地留给你们，我把其余的地留给你们。他留下的没有一样是他拥有的，他根本就没有所有权状，他只有神的应许，他只有神的应许。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然后他跟约瑟讲，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是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然后这个老人扶着杖头敬拜神，他在信心的敬拜中被神接去，为自己所过的信心生活画下完美的句点。后来呢，以色列百姓都下了埃及，约瑟当宰相，他不知道以色列人会在埃及待三四百年这么久啊。约瑟临终的时候，他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交代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到应许之地。你知道他讲的骸骨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把它烧一烧变成骨灰放在骨灰罐里头然后这样带去，不是的，当时的人不是这种方式。所谓他的骸骨是一口棺材，你知道埃及人会做木乃伊嘛，对不对？ 你看过那个木乃伊都是放在一口棺材里面。哦，光是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都一直带着约瑟的棺材耶，哦，要一直扛着棺材在旷野绕行四十年，他们居然没有把它丢在这个旷野沙漠，也实在很了不起啊！他们遵循约瑟所交代的事情，所以最后把约瑟的骸骨就是一口棺材带到应许之地埋葬，埋葬在示剑这个地方。那约瑟为什么要这样交代？因为约瑟对神跟神的应许有信心，他与神同在，这是圣经清楚记载的。在波提乏的家，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在监狱里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都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在创世纪四十一章二十三节，法老这样讲：有神的灵在约瑟的里头，神的灵在约瑟里面。所以约瑟一生过内在生活，他身上有神的同在，他里头有神的灵。摩西或许是犹太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论到信心，那首先必须提到他父母的信心。他们生下了这个男孩，看着这个男孩说，嗯，他很特别，我们要保住他。他们慢慢把他养大，养到不能藏在家里了，就把他放在尼罗河，一个漂浮的篮子里放在尼罗河。其他的男孩也会被埃及的领主们丢入这个尼罗河，可是是丢入鳄鱼口中而死。可是摩西的父母把他放在蒲草箱里面，因着信，他们等着看神会怎么做。结果法老的女儿捡了他，把他养大，让他先在其实是他自己母亲那里家里养他，做他的奶妈，然后把他带到王宫。摩西长大了，一个年轻人的信心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会受到考验。也许摩西心想，到底我要跟我的父母有相同的信心，还是要享受埃及皇宫的这个最终之乐？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做出正确的选择。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顺服神的呼召，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首先因着信，叫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叫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免得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的长子都被杀掉了，法老他们很害怕，所以大家决定放走这些以色列人。因着信，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法老跟他的臣仆们改变心意了，觉得我们把这些免费劳工放走是在干什么呢？这样不行，就派兵追捕。以色列人后面有埃及追兵，而前面是红海，怎么办？神告诉摩西，叫以色列百姓往前走，然后呢，你向海伸出你的杖来，叫以色列百姓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让以色列人听话，因着信往前走，他们一往前，红海就分开了，他们就行走在干地上。这是信心，不是巧合。而那些没有信心的埃及人踏进去就淹死了。希伯来书11:21说，他因着信，就是摩西，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个就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你操练用信心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你一直用你的信心的眼睛注视神，去活在神面前，把神摆在你的眼前，然后你要恒心忍耐，恒心忍耐地顺服主，跟随主。所以我再说一遍，什么叫内在生活？就是你一直用信心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活在主面前，恒心忍耐地顺服主，跟随主。摩西就是这样学习过内在生活。所以让我们都来效法这些信心英雄们，要信心，用信心活在神面前，用信心注视神，用信心献上赞美祭敬拜祭给神，用信心与神同行，常常用信心仰望神，用信心遵守神的吩咐，用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神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在地上恒心忍耐地顺服主，认真且殷勤地寻求主，将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相信神会做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个人的灵魂里面的性情越来越改变。当我们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合适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家乡，是更美的家乡，也是永远的家乡。圣城新耶路撒冷都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到那里，享受主耶稣永远的同在与荣耀。愿耶稣祝福每一位。
颂赞诗选76首。是不是？颂赞诗选76首。我们唱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您没有很急的事，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多留一点时间吧。来追求主啊。
当我跑进樱桃岛，大过大大的内装，你的世界和大一切的可能，我就要在世界进入地上救出那个浪，在一起一路三能，正当生不大对对家万种万物同一时，心也路三能，心也路三能，手里中之长的三能，正是八戒丹七十三能。
再一遍第一节，
当我抱紧樱桃岛，大过大大的内装，我就要在世界尽愿冥想救出那个船，在世界的三人，正当生不大悲回家万种万物同一时，心也不三人，心也不三人，手提中是三个三个，正是八千单的事，在世界
起立来唱第二节。
虽然道路有时难行，我难走下去，虽然难免流泪，难免心痛疼，但我依然相信追随，我不就要一回，在心也不伤人，生当生不大悲，每家万种万物同一时，心也不伤人，心也不伤人，手里中指上的三那正是八千当之心，在心也不三门，尽在一地几句作歌，随手充分能欢唱，因我不求一道更美的天生，金风随意似树微山，待我天天的仰望，埋在心也不三门，正当生不大悲，万种万物同一时，心也如山崩，心也如山崩，手提重子唱了三那正是万物同一时，在心也如山崩，我今斗前不是大功，奔跑不是无目标，乃是要身上好追求神仙生，忘记背后要到心也如山崩，正当生不大悲，回家万种万物同一时，心也如山崩，心也如山崩，手里同时唱着山那正是大金的吉祥，心也如山崩。
请坐。
当我最后告别时候，泪眼也都擦干净，我心更要跳动，我不能再等，我便吟诗，我便欢呼，我要一直同高兴，在于心也如山崩，正当生不大悲，每家万种万物同一时，心也如山崩，心也如山崩，手里中着大那正是八军能及时。